接着为您播出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本节目由新住民发展基金赞助。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带着梦想和新力量，还有丰富的多元文化。新生报道，
我们在台湾。
大家好，我是王淑荣，
我是周佳菁，欢迎收听
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这是一个关注新住民文化的节目，期待透过空中频道让更多人可以听见新住民的心声，分享台湾多元文化的美好。
哎，淑荣姐，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那你以前小时候是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长大，在中秋节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啊？
我记得在国中以前哦，部落每到中秋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的院子摆桌吃饭，不是烤肉哦，是摆桌吃饭，有点像是现在流水席的概念哦。而且这个桌上的东西哦，都是你很难想象的美食哦，什么山羌肉啦、飞鼠啦、燕山猪肉，还有野菜。除了这些好吃的菜肴之外呢，也少不了原住民最喜欢的小米酒，就是自己酿的哦。
这些菜都好有特色哦。
部落的男人呢，就会到好朋友家来串门子。我记得呢，这些妈妈们、婆婆妈妈们就会在家一直煮，只要有邻居朋友一上门，看菜已经不够了，就会一直在煮，反而没有中秋节常吃的什么月饼。如果有的话呢，也都是当地做生意的汉人送的。哎，那佳菁你呢？你知道妈妈的故乡菲律宾华人是怎么过中秋节？
老实说，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印象，因为中秋节的时候通常是九月，然后都是已经开学上课的日子，
是，所以从来没有跟妈妈在菲律宾过中秋，对不对？
对，从来没有在菲律宾过中秋，但是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过中秋节的经历，那跟淑荣姐也非常的相似。我是在兰屿的原住民部落，然后跟这些当地的朋友一起过中秋节，然后我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很热情开朗，然后又很幽默风趣的样子，
是，
然后让我也深深的被感染了。
其实哦，台湾原住民哦是非常开朗乐观，过年过节都是会唱歌跳舞。我知道在部落会有一些关于月亮的歌曲，我在网络上找到一首是布农族年轻一代的音乐人马永恩和农南乐团，他们连结了部落跟不同的族群，用最具有创意跟最通俗的编曲，在海峡两岸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守信老师的带领下创作看月亮 Sadu Kadabuan 这首世界音乐的专辑，非常的特别。
这张专辑看月亮，他们是保留大量的古调吟唱的和音，然后层层安排在崭新的现代编曲的架构里面。特别是在台湾布农族的音乐其实是最早得到世界民族音乐学者的关注，那同时也是被称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珍贵遗产。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看月亮》，大家也可以听到他们质朴美妙的声音。
对，这首 Sadu Kadabuan 看月亮呢，和他们的专辑名称是一样的。那歌词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好的月亮高高挂天上，快过来吧，快过来吧，我们一起看月亮。这副歌就一直重复，邀大家一起来看月亮，一起看月亮。待会儿我们就会听到他一直说 Muskun Sadu Brown。
非常的有趣。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由布农族音乐人马永恩和农南乐团所演唱的《看月亮》，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平安愉快。
不管我们在哪里，当我们一起抬头看月亮，就把祝福遥寄给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一起来听《看月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节目，我是淑蓉，
我是嘉晶。淑蓉姐，我记得你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以前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你们常常会去传统的市场买东西，对不对？
是啊，现在小孩离家，再加上工作比较忙碌，就比较少逛传统市场了。
的确，因为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市场好像只是一个我们要买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买菜的地方。但是有一些非常历史悠久的菜市场，它的背后可能有带着丰富的历史还有文化的记忆，例如说在桃园中壢的忠贞市场。
没错，今天我们邀请到从小在忠贞新村长大，看着忠贞市场走过50年岁月的外省第二代高宏杰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忠贞的故事。我们先欢迎宏杰。宏杰你好。
宏杰你好。
大家好。
宏杰从小是住在中壢龙岗的忠贞新村，是不是？
对，
这是一个眷村。那爸爸的祖籍是哪里呢？
山东。
山东人是不是？那你会讲山东话吗？
听得懂，
听得懂。因为我先生公公啦，祖籍也是山东威海卫。威海、
我是青岛这边。
你是青岛哦。
对。
好，那爸爸是军医是不是？
对，
所以是在49年跟国军一起撤退来台湾。
对，他那个时候是跟着部队从青岛然后到台湾，
后来在台湾就直接定居在桃园，是不是？
中间有去过别的地方，因为像高雄啊，然后台北木栅那一带，然后最后定居点最后是在忠贞这个地方。
爸爸是什么军种啊？
陆军。
陆军。
对对对，他陆军的军医，
一直到陆军退役，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以前爸爸会不会常常跟你分享一些关于家乡的一些事情啊？
会啊，他会从小都是听他讲了好几遍，他我们的老家啊是怎么样子的地方啊，像后面有个大水塘啊，他会去游泳啊这一些的。
所以他很怀念家乡哦，山东青岛。
一定的，因为离家真的很久。
是。
那他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这个过程呢？
对，那时候战乱。
对，就是因为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到河南，从山东到河南，那个时候是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然后最后再到西安去受军医训练之后到了武汉，然后再从武汉那个时候就抗战胜利了嘛。然后接下来跟
国共
内战的时候，他因为国民党部队打输了，所以就一路从湖南到河南，然后回到山东，再从青岛那个地方搭船到台湾的。
哇，所以爸爸在年轻的时候这段经历非常的艰辛，很辛苦。
对，非常辛苦。
战争，
经常听他说一些包括必须要乞讨啊或者怎么样才能到达他想要去的一个地方的一些故事。
跟着军队的时候还必须要乞讨为生哦？
没有，跟着部队的时候没有。
跟部队没有，
从部队他要从他住的地方到部队的时候，
是
因为要从山东那个时候是日本人占的。所以说他要从山东到河南的这一段
跟部队相会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于爸爸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对
对对对。
其实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我们很难想象那段时间生活的辛苦。
对对对。
那不知道后来爸爸有没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山东呢？
有，等到开放的时候，他台湾开放回去大陆的时候他有回去，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也都是常住在那个位置，在山东那个地方。
所以你跟爸爸一起回到山东吗？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回去。
哇，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再回到自己的故乡。
对。
那在回去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讲他的家的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的爷爷是国小的校长，然后奶奶是算是也是个大户人家，所以说我在我印象中老家应该是就像我们看电视剧一样那种比较大的宅院啊，或者怎么样。等到我回去又发现 比我们眷村的房子还要再小一点。
所以小时候听爸爸讲故事都会有一些画面，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等到去比对以后才知道说，哦，当初我爸讲的什么炕上啊，坐在炕上，然后从炕下偷奶奶的那个收，就是放起来的那个肉条啊，拿来玩啊，这些故事的那个画面，在看到那个炕的时候，就会回想起来说，哦，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在北方他们睡觉都要睡在炕上。
对对对，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如果不亲自去很难想象哦，到底这个怎么睡啊。
对啊，
睡在炕上，
因为要看到怎么烧那个炉火。
是，哎，你小时候在忠贞新村长大的，对不对？
对，
你是出生在眷村。
对，我出生就在忠贞新村，可是因为忠贞新村它是这个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眷村集合的地方，
对，
有三个村子。
哦，三个村子。
对，
哦，
然后我出生的时候，实际上父亲已经从原来忠贞新村搬忠贞中正新村那边搬到眷村的边缘。
嗯嗯，
因为眷村随着它的那个发展之后，它周边就开始大家就买地开始盖房子了。
哦，
然后盖了房子之后，我们家就在外面。就是就紧靠着眷村的地方，
在眷村外面。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时候你爸爸已经开始开诊所吗？
对，
他退伍后自己
退役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开诊所。
是，就是在这个眷村外围。
对对对。
小时候在眷村里长大，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童年回忆呢？听说小时候很顽皮哈。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不管在哪个地方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在我还没回到家之前，我妈就已经拿着那个晒衣架等着我，
在等你了。
因为有人总是会比我速度还要快的回来告状，
通风报信哦。
对，
其实那时候眷村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是，
曾经在网络上看到高大哥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那里面你就分享了很多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我就发现父亲的形象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影响。那高大哥，你觉得父亲对你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啊？
用真诚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然后堂堂正正的做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做对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一些。因为父亲是医生，
对，
他不是在打仗当军人的那一种，他是去救人的，
是是，
所以说他的内心当中实际上一直都把帮助别人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家医院曾经是这边生意最好的医院。
嗯，
那因为小的时候我有听我妈有跟我讲，我爸也跟我讲，就是说有人晚上三更半夜抱着小 baby 过来，就是说啊，高医师啊，发高烧怎么办，但是我没有钱。
哦，
我爸就说好吧，那就先把孩子
救好，先救孩子，
先把孩子救好再说。然后等到救好之后，后面有没有还钱，我爸实际上也就笑一笑
就算了。
然后我爸说有一年那时候他跟我哥在一起的时候，过年了，就觉得算一算说今年应该赚了500块啊。
嗯，
就打开抽屉一看，那500块全部都是欠条。所以说，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说啊，我小孩子当初都是你靠医师你救的，所以他也跟他的小孩讲说，以后你们有任何不舒服都一定要到这个医院来看，因为你的命是高医师救的。
是，其实在那时候台湾算是经济不是那么富裕的年代，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看病，那时候又没有健保，
对，
所以看病都是没有钱医的，所以碰到这种人心人数的好医生常常都是用欠条，甚至是拿家里面种的菜呀，或者是养的什么鸡呀，当做看病的钱，对不对？所以你爸爸算是在忠贞新村几个聚落赢得大家的敬重，是不是？
应该是这么说。
只要一讲到爸爸的名字，大家一定是竖大拇指。
对对对对，尤其是在现在40几岁以上的吧。
那你觉得有这样的爸爸会不会有压力呢？
小时候觉得那是靠山啊，干了什么坏事，
嗯，
回来老爸出面就全部摆平。
哦，真的哦，有这种老爸真好。
对对对对对。后来长大以后觉得 压力都一定会有啦，因为你出去以后，你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
嗯，
都关系到父亲的名声。
对，
小时候调皮捣蛋，人家就看一看笑一笑，等到长大以后就完全不一样的。你的人生过得怎么样，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事情，还关系到自己父亲所曾经遗留下来这些好的名声、好的声望，大概压力就会是在这一部分。
嗯，其实桃园市全盛时期的眷村其实多达86个，那虽然说不是全台湾最多眷村的地方，但是却是眷村保存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忠贞新村的附近，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忠贞新村没有被保存下来，只留下了少部分的建筑呢？
实际上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边比较值钱。
哦，值钱哦。
对，因为它紧靠着忠贞市场，这个整个区块实际上在都市计划里面它划分的就是一个商业区。
哦，
所以既然它是商业区，它所盖的一间房子，哪怕是在它拆迁的那个年代里，那个时间里面，它一间房子在当时可能也要卖到，因为都是做透天的，都要卖到500-600万。
哇，
然后
这几十年前哦，就500-600万。
然后店面的部分的话，它卖得更高
呵呵。
所以说，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利益在的话，它能够保留下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相对于其他眷村来说，像周边的马祖新村也好，富台新村也好，台茂这一些的，它都因为它没有靠着商业区，
是。
所以说自然而然它比较有机会可以保留，可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值钱了，所以说基本上都被拆光光
了。真的黄金地段，那真的好可惜哦。
对，
那这个眷村里面的人搬迁之后大部分都迁移到哪里呢？
一部分迁移到内坜的自立新村。
自立新村，
对，然后还有迁到龟山那边新盖的一个国宅。
国宅，
可是后来有一部分人，因为这边眷村改建完毕之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他们就陆陆续续有搬回来一些。
我们 IC 之音前副总哦，潘国正潘大哥，他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那宏杰过去这段时间呢，一直很积极的想要保存忠贞新村的故事，希望能够把忠贞的精神代代传递下去。那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再继续听宏杰的分享，马上回来。
回到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节目，
我是淑蓉，
我是嘉晶。
刚才在上一段，我们今天的来宾高宏杰，他分享在忠贞新村的成长故事。那继续，我想请教宏杰，去年一月，你和几个伙伴呢，共同成立了忠贞社区发展协会。那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当初会想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呢？
当初要成立忠贞社区发展协会之前的话，实际上本来就有在关注当地的一些市场啊，里面的人啊，卖的东西的一些变化。
是。
后来在忠贞市场边上，远雄集团过来盖了一栋20层楼，总共有8栋的社区。
哇，好大
哦。合计是700户。分为1期、2期，那时候我自己也在那个地方有一户，就是在其中的在远雄龙岗1期，那里面有350户。这个社区大楼是最后盖起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社区，那它紧靠着忠贞市场，但是整个社区的里面的人的组成，除了原来有一部分是从眷村搬出去之后又搬进来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从别的地方过来。那在这个社区出来以后，讲句实在的，原来周边人对这个社区实际上都是采用比较对立的方式来看，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休闲活动的场所，有独立的自己的那个停车场，然后也是属于全封闭的社区，
是，
所以说 中间一直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冲突。那社区里面本身住的这一些人，尤其是从外地搬过来的这些人，他们对中正市场只有一个，因为刚过来只有觉得说，哎，我买东西很方便，
真
正的就是脏跟乱就没有了。
是，
那我那个时候跟我们的廖理事长也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然后参与管委会以后认识，认识以后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桥梁，让新到这个地方来住的这些
跟当地的居民，
跟当地居民要有一个沟通，跟互相，应该讲互相了解的一个桥梁在那边。所以说后来就决定成立中正发展协会。那协会实际上一开始的宗旨，实际上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后来这些新住民啊，然后能够更了解中正市场跟原来的所谓的眷村文化。然后接下来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所谓的外来的新住民，就是从东南亚嫁进来的外籍新娘这一些的，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是
就是与原来的这一些这些居民，旧的居民，他们是当家是比较格格不入的。
对，
那我们也希望在他们之间能够让原来的住户了解他们，也让他们能够了解原来的住户，让大家互相了解之后能够消除这一些隔阂。
那现在协会主要是提供哪一些服务呢？你们主要的工作项目是什么？
目前的话，因为协会成立的第一年是只能做一些文书方面的东西，
是
那第二年才刚刚开始。
那
我们一开始是做文化导览这一块，那后续的话，我们会开始进行例如一些田野的调查，调查整个中正市场，然后让其他外面的人能够更轻易的能够了解中正市场这一块。然后另外的就是针对一些特殊境遇家庭提供一些适当的服务，例如照顾一些小朋友啊，这一类的一些工作，
课后辅导吗？
就是帮他们顾小孩，然后甚至于提供他们读书啊所需要的东西，跟吃晚餐啊这样子一些活动，一些服务这样子。
是，
那我会认识高大哥，其实是因为我今年参加了是非书房所举办的活动，就是我的日常你的秘密基地，那高大哥就担任这个活动的文化导览员，那他是使用在地人的一个视角带着大家走进中正市场。那我自己觉得导览的内容其实非常的有趣，那我很好奇当初你为什么会决定要带文化导览呢？
假设大家有机会有空的话，去搜寻一下中正市场或中正地区，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两个字，叫做米干。
对，
除了米干以外，
很有名啊，
是米干是最有名的。
对，
除了米干以外，中正没有别，就会认为感觉上中正是没有别的东西的。
对。
那我愿意做这个文化导览，我实际上是要带我所带的这一些导览队里面的人，让他们有更多人能够了解中正市场除了米干以外它还有别的东西，
应该还有很多香料吧。
对，有包括香料啊，因为它是东南亚很多的外籍配偶来了以后带进来，加上这边的回教清真寺，所以说让很多的回教徒也进来，
是，
然后这里面包含回教文化、越南文化，然后缅甸的泰国的印尼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实际上他们都是默默在这边做，他们等于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这边，
对，
在这边经营这些事情。
对，
那我们利用文化导览这一部分这个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说中正除了大家所看到的米干以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元文化发展的一个地方，而且全台湾应该没有几个地方能够像中正这个地区一样
这么的丰富，
能够有这么多的国外的一些元素进到中正这边来。
是，
所以说才想要带这个文化导览，让大家更多人能够认识另外一面的中正市场。
那你过去导览的活动哦，参加的对象大概有哪一些族群呢？都是外地的吗？
有外地的，然后也有当地的。
也有当地人哦。
对对对，
他们自己想要了解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很多的当地人是后来进到 忠贞市场忠贞的周边来。
对，
那来了以后他只了解的是现在他所看到的，
对，
可是为什么不知道，
嗯，
然后以前到底有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来拆得太干净了，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是，
所以说他们也会来参加，然后有一些是学生，
嗯，
然后有甚至于台北啊，甚至有新竹啊、嗯、苗栗等等的、啊、北部地区人来的也不少。
那您在导览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碰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人，或者是发生什么事呢？
嗯，我觉得我在整个导览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欣慰的是让我所有导览被我导览过的人，他很讶异，原来忠贞有这么多他从来没看过、从来没吃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食品啊、食物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这边当地的一些很特殊的回教文化啊、风俗习惯啊等等。
对，就像嘉金一样，嘉金一参加之后呢，马上在他的脸书就PO出了他这个经验之旅。
对啊，很多人按赞呢，因为我自己身为就是居住在附近的人，然后我跟我妈也很常去忠贞市场，就是买菜啊，或者是逛街等等。然后，可是我对于忠贞市场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
但是到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像是忠贞市场的一个历史啊，它的卖脉络啊，它的特色等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那高大哥是不是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忠贞市场的起源还有发展跟特色呢？
忠贞市场实际上哈，一开始这个地方是因为是因为忠贞新村、贸易基村跟忠正新村三个大的眷村，
对，
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陆陆续续在这边建成，
是，
对，
那也自然而然因为这个眷村的建成就有很多的一些军人跟军眷，
嗯哼，
到了这个地方来住。可是这个地区因为它离中立或者中立的新民市场啊，这些传统市场，或者是八德的大南市场，或者是大溪的老街那一块，
嗯，
它都有一段蛮远的距离，
真的，
所以说它并不容易去到，它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地区，
嗯，
对，
所以说它慢慢这边有了生活需求之后，
是，
就会有一些就是过来卖菜的啊，卖肉的啊，慢慢就会开始在这里。因为当初的忠贞整这三个大眷村在这个地区将近有万人以上，
哦，
所以说他们有生活需求，自然而然这个忠贞市场它就慢慢的扩大，然后慢慢的形成起来的。
嗯，
这大概就是忠贞市场一开始的形成。后来在导览的过程当中，我曾经有介绍过整个的忠贞地区哈，一开始是台湾人嫁进来，后来是外配嫁进来，再过来是陆配嫁进来，所以有经过了这几个台湾人进来之后，台湾人客家人的女孩子进来之后，他们带进来了既有原来的台湾的一些习俗跟吃东西的一些口味，
嗯，
后来外配进来以后，他们也一样带进来了
是
的一些国外的一些习俗，尤其是像缅甸啊、越南啊、印尼他们带过来的，然后他们也把他们的吃东西的习惯也都
带
进
来是，
然后最后陆配再进来，
嗯哼，
一样吧，因为毕竟两岸隔绝那么长时间，文化已经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把他们的那一套带进来之后，然后吃东西的一些口味也带进来，因为他们的进来这个市场里面，他并不是像观光客一样来了就走，
嗯，
他们是嫁进来的，
所以是会有深度的影响，哦，
对
影响当地，
他是非常就是潜移默化慢慢的一个转变的，
是，
所以说整个的忠贞市场才会到现在让大家能够看到有这么多元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难怪那边的摊商哦曾经很自豪的说，只要到忠贞市场哦，就好像看到了整个世界。所以忠贞新村忠贞市场的族群非常的多元，就慢慢发展出市场的一个特色，就好像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地方。那身为当地人，你是怎么看待这里的多元族群呢？
实际上每一次的外面的人进来，对忠贞而言都是一个冲击。那在这个冲击当中，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些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 而造成的一些误解。
嗯嗯。
但是人跟人之间哈，如果能够把误解给解除了，
嗯，
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人跟人之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相处。
是，
包括我最后讲我刚刚有说的我们的新的社区，
嗯，
跟原来的市场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它也是在这个社区成立有五年了，
嗯，
它也慢慢的在融入到整个的市场里面，他们社区人也会习惯一大清早就开始有卖菜的车子啊，
是，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不能睡到很晚，因为楼下买菜的人啊，人潮的声音啊，就会出来，这都是慢慢大家互相习惯。
是，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的多元族群，大家如果有来到这边，可以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很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也能够大家很好的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忙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难得的，嗯，
有人的温度哦，
对对对对。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中正市场的话，高大哥有没有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品尝的一些特色料理呢？
除了米干，
米干当然一定要来吃啦，要不然就是白来了一趟。
对。
那在米干店里面当然有所谓什么豌豆粉啊、大薄片啊，嗯，这些既有的一些云南的一些饮食类的东西，
还有破素包，
对，还有破素包，
我很喜欢吃的，
嗯，然后可是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我不会特别推荐哪一个，基本上如果进入的话，我会建议从乾隆街进入，
啊，乾隆街
进入之后你可以看到有，呵呵，在入口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在做吃的，
嗯，
实际上每一摊都很好吃。
好，
他们虽然不是破酥包，不是米干，
嗯，
但是
都可以尝一尝，
都可以尝尝。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嗯，当然要花时间，因为每一摊据我所知都要排，生意好一点都要排半个小时。
哦，真的，哦，哎，那如果有听众朋友以后想要跟中正社区发展协会预约报名导览的活动，或者是想要跟你们有一些合作，怎么跟你们联络呢？
嗯，目前的话要跟我们联络的话，就是在 FB 上面搜寻中正社区，
嗯哼，
这个 FB， 然后在上面只要有留言的话，嗯，我们的人都会主动去跟他联络。对，
好，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脸书上搜寻中正社区的这个社团，
嗯，
然后你就可以联络，对，还要按赞，你就可以联络到高大哥咯，
嗯，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
回到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节目，我是淑蓉，
我是嘉晶。今天我们邀请到桃园中正社区发展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从小在中正新村长大的高宏杰高大哥来到节目中分享他和中正的故事。
嗯，宏杰虽然协会才成立一年多，但是持续建构中正社区多样的服务，甚至还成为青年地方创生的基地。我在中正社区的脸书看到协会也参加了劳动部多元培力就业的计划，透过社区创生的方式研发了一款叫做手工打抛猪肉水饺，看起来就超心动的。我想请教宏杰，哦，当初怎么会参与这项计划呢？
我们在成立协会以后，
嗯，
有大约做了一次的市场
调查，
一个调查跟访问，
嗯，
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的一些外籍配偶也好，或者是后来进来的一些例如陆配，他们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就业方面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除了自己开一个小店以外，或者是摆个路边摊以外，他们要出去找工作，实际上在目前的就业环境里面对他们并不是100%的友善。
对，
那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一些人力，还有包括一些例如因为小孩子的关系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一些妇女，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基地，就是说我开始可以做一些东西出来，
嗯，
那做这些东西出来是需要人力的，
对，
尤其是有小孩子的妈妈，她的时间都是片段的，
是
她可能今天只有3个小时有空、那么如果说我的培力计划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你就是利用你那有空的3个小时
对
过来做我们所需要这些，然后我们可以支付一定的报酬给你，让你增加家庭的一些收入。
对，然后你们就帮忙行销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实际上做的这一块东西很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当地的这一些所谓的，不管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只要你是有需要、有工作能力，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一些片段的工作时间过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得到一定的收入，可以改善一下家庭的一些环境啊等等的这一些。
那现在有多少人参与这个培力就业计划呢？
目前我们报劳动部的这个是4个人，
对，
然后陆陆续续的我们会再培训一些，因为包水饺哦，不是大家都会，
对，
可以说
要有技巧，
是需要练习的，
是，
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比较生活上有些困难的一些人，我们就把他招进来以后，然后训练，然后慢慢就开始做包水饺啊这些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叫做迷香忠贞长兴水饺呢？
这是2种水饺口味是不是？
没有，迷香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因为有各地的来的，尤其是云南那个地方来，他们有一个特殊的
香料吗？
香料有很多的、很多种特殊的香料，尤其是像大家后来才知道的，像说像打抛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香料进来之后，那我们在导览的过程当中都会介绍这些香料类的东西，
对，
我们会让你现场去闻，甚至有那闻起来非常非常臭的那一种，
有臭的
然后也有香的，
对，
甚至于像米干里面大家喝的那个汤头里面一定有一味叫做草果，
对，我正要讲，我好喜欢草果的味道哦，
对，它也是一个从云南那个地方从东南亚过来的一种香料，
它不管是荤的或素的食材都非常搭，
对，然后所以说有 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主题放在迷香，然后后面出来的第一个产品就是长兴水饺。
长兴哦，
对，
藏起来的那个长兴和心里的心。
那长兴水饺命名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皮是眷村原来的人擀出来的皮，然后里面的打泡酱是泰式的打泡酱，里面的豆薯是越南的豆薯，
是
在用台湾的温体猪，
哇，
所以说我们是把很多地方不同的味道集合在一个的水饺里面，所以它叫长兴。
长兴，
对，
你们说水饺里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食物，但是里头却承载了许多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啊？
实际上就跟我们成立协会的一个宗旨是一样的，
对，
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一个融合，
是，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不单单人可以融合得很好，
食物也可
也可以融合得很好，
对，
并不会因为多元的融合而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出来，
对，
反而是会变成一个很创新而且会更好的一样东西，所以说我们推出这样东西来也跟我们协会的宗旨是完全吻合的，
对，那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购买迷香忠贞的长兴水饺，那这个可以宅配吗？要怎么样买得到呢？
可以宅配，但是就是在现在忠贞社区这个 FB 网站上面进行留言的话，然后或者是拨打电话03-465-8200
4658200，
对，都可以进行订购，然后我们会把订购方式啊跟在那个时候跟大家做介绍，
是，
那我其实长期关注你们经营的脸书社团叫做忠贞社区，里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叫做诺瓦手碟，那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乐器呢？
手碟这样乐器是2000年在瑞士的时候，因为菲利跟萨宾娜两个人他们做出来的他们发明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台湾的NovaPen 里面的创办人之一David 老师，他是英国国王学院音乐系毕业，
是，
然后他跟 一个女生叫金娜的，他们合办了，合办了一个公司之后，在台湾开始推广这个。碰巧理事长，我们廖理事长跟金娜的妈妈认识以后，连接上了，
就在中间社区来做推广。
对，那这一个手碟，因为在台湾之前一直都没有，所以说蛮新奇的一样
东西。对，而且他声音好特别哦。
我们讲说应该是空灵，
对，很悠扬，很有画面，
对，
好像是在迷雾森林里面。那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也都在玩，是不是？你们有开课程吗？
有，我们实际上一开始请 David 过来以后，后来接手的也是新竹人，叫陈俊培小武老师，过来这边教。
是，
因为我不是刚刚有介绍，就是说我们有照顾一些特殊境遇家庭的小朋友，
对，
那我们就免费提供这些小朋友这些课程，让他们能够学习一样多一样的才艺吧。
是，
因为这些小朋友大概都是国小一二三年级左右的小朋友，一二三四年级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募来了手碟之后，让他们来做一些学习。
那未来协会还有哪些规划呢？
协会未来实际上一个是会去做更深入的田野调查，那这里面包括像我们最近找了一口，大概是整个中正地区唯一剩下的一口井，原来的中正眷村里面每一个街道都应该有一口井在，
是，
但是因为改建的关系全部都没有了，连遗迹都看不到，
对，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那一口井，因为那口井目前是被很多很多很多的大粗的树木整个掩盖住了，
对，
所以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翻出来，但是尽量看能不能把这一口井做影像的保留，
是，
然后原来在中正地方的一些老的建筑物，虽然他们有做商业的开发，但是我们也尽量的把它，例如门啊、窗啊，
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然后做更深入的一些访谈之后，让我们知道更多这一些新进来的这一些所谓中正市场的摊商他们的故事。因为之前有跟原治大学做合作，所以拍了一系列的影片。
对，
那未来我们应该还会做更多的一些合作，然后把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例如我们在导览里面有介绍的破书包奶奶，她做的是符合清真教义的破书包，
对，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是泡菜类的东西呀，这一类的我们都会再请原治的同学过来，
是，
然后把这一些各个摊商的故事更深入的表达让大家都知道。
对，
那在手碟方面我们也会后续开始要开设课程，因为手碟蛮特殊的，它一个课最多只能上四个，然后手碟的单价实际上一个好的手碟蛮贵的，
对，
所以说陆陆续续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推广出去，跟那一家公司做合作这样。
其实社区营造啊，社会服务工作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真的要辛勤持续的付出才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我们也非常期待中正社区在你们的努力之下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它，可以玩在中正，吃在中正，还有梦想在中正。
那最后高大哥也要跟大家介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光阴的故事》。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首歌曲呢？
这首歌里面实际上承载了我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的片段，
记忆，
我觉得所以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张艾嘉所演唱的《光阴的故事》，我们现在就一块来欣赏。今天非常谢谢中正社区高宏杰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谢谢宏杰，
谢谢高大哥，
谢谢谢谢。
我是王淑荣，
我是周佳金，新生报道，我们在台湾，
再会喽，
拜拜。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本节目由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直播。
小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地游。